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两分钟的圣经，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由五种成分形成的，那就是时间、力量、能力、空间以及物质。也许科学家还没有注意，圣经里头的第一句话就包括这五种成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是指时间，神就是力量，创造指能力，天就是空间，地就是物质。朋友，圣经是神的话，圣经值得您拜读、相信、顺服。起初神创造天地。
奥勒冈州的星星。
虽然这个月的天气很阴沉寒冷，它却仍然使我想起那段玛格丽特与我住在奥勒冈州时的时光。
你知道 L， 我喜欢 Ken 和我与你在那里一起所度过的那些时光。我想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坐在能俯视太阳河，遥望着巴特勒山的客厅里面的时间。
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让 Ken 有机会带着他的鱼竿去河里垂钓。
我不知道他可能会因为我从客厅里的窗子注视他而感到紧张，但我们俩仍然在谈论的话题却是那难以置信晴朗的夜空。
点点的繁星宛如数以百万计的小钻石在闪闪发光。
那一天夜晚，群星显得那么大而明亮，深深地镶嵌在奥勒冈州中部的天际之间。大多数人都已经回去睡觉， King 和我就坐在你的后阳台，他把我的轮椅弄得扬起来。跟你说吧，就像是在一个天文馆里观看天文展览一样。那一个夜晚的天空非常明朗，我记不清我们所看见流星的数量，可是以往我从来就没有注意到夜空中会有那么多的星星，就像雪白的白糖洒落在黑色的天鹅绒上面。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颗卫星从地平线的一端划过天际到达另一端。
我想那天晚上我们大概看到了八颗或者九颗卫星。
是的，后来你走了出来和我们一起看星星。你知道整个过程就像诗篇第十九章所描述的一幅绝妙的画卷。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语言，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有一桩很有趣的事情值得一提，那就是上帝没有启示诗篇作者说大地述说神的荣耀，或者地球传扬他所做的功。
你知道吗，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天堂的荣耀绝对会有某些令人惊讶、深感独特而且与众不同之处。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以一种地球所不可比拟的方式来展示了上帝的荣耀。 或许是因为我们认识地球，已经探索过它的奥秘，了解了它，绘制了地图，做了丈量。而对于天堂来说，我们是没有办法来认识、探索、了解、绘制图标或者丈量的。那就是为什么用如此独特的方式来荣耀上帝，并借此提醒我们，我们将永远不能了解上帝的深度，无法探索其全部内容。我们永远不可能给上帝绘制图表并了解它。
我对这样一个事实很感兴趣，那就是当诗篇的作者仰望着夜空时，对他肉眼所看不见数以百万计的银河系一无所知。
是啊，也就是现在人们使用哈勃望远镜和更多的望远镜就可以看到的那些银河系了吧。哦，奥勒冈州天际的繁星是如此的美丽。听众朋友，无论你身在何处，今晚请你步出户外，为这一份如此独特的宣言，神之荣耀的展示来惊叹不已吧。这种荣耀是从你的阳台上，绝对不能绘制、丈量或者了解得到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奇妙的创造。在罗马书第一章19节到20节这样的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最近在圣地亚哥的新闻报道讲到，有两只的海龟是从加州圣地亚哥海边放走的，其中一只公的呢，游水到达日本，远航6000余英里，而母的海龟呢，还有1500英里的路才能够到达日本的目的地。也许我们会问，这是怎样测定的呢？原来在放这两只海龟下海以前，科学家在它们的背上多装了一个发报机，每4天发电报一次，由太空卫星传递他们发报的地位、方位、地方。这样呢，科学家可以确知他们航行的路线以及进度了。这一次公的海龟找到日本的原因，是他在途中遇到了台风，借着顺风的缘故，得以提早到达日本的海岸。目前日本海洋生物学家正在等待这位母的海龟的姗姗来迟。海龟能够横渡太平洋的事情，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而真正用科学的证明，这倒是近年来的研究结果。在2-3年前，亚利桑那大学的科学家尼戈尔斯博士与日本的科学家合作了类似的实验，证明在日本出生的海龟由日本出航，游水横渡太平洋，直到墨西哥的下洲，在海滩寻找食物，然后再回航到日本原来的海滩去产卵繁殖第二代的海龟，来回的航程有15000英里。 如果你问海龟怎么能够辨别方向呢？又怎样能够远航15000英里的路呢，找回自己生产的海滩上来产卵呢？这是科学家也没有办法完全答复的，只能够说这是生物的神秘本能，是他们奇妙的天性。就如其他的鱼类也能够有奇妙的这样的功能，让我们想到神的创造太伟大太奇妙了。
很久以前，人们以为海洋是封闭不会流动的死水。19世纪的美国科学家马太·毛瑞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跟洋流的相互作用，海洋有一个循环流动的系统。他研究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航道的基础。有趣的是，毛瑞会发现洋流的灵感是来自圣经。有一次，他卧病在床，每天晚上他要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一天晚上，他儿子读到诗篇8篇8节，里面是这样说的：海里的鱼，凡惊醒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句经文让毛瑞联想到洋流的可能。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里有航道存在，我就要把它找出来。他的努力让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向前跨了一大步。圣经里不光是记载了洋流的存在，还有很多科学家穷毕生之力对地球的了解，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记录在圣经里了。因为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而他把很多跟地球相关的事实都写在圣经里。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在今天的圣经选读里，我们会读到耶稣用5块小面包和2条小鱼喂饱了5000多个人。这个神迹证明了耶稣非凡的能力，还有他关心我们身体的需要。在这个时候，耶稣受人们拥戴的程度达到了高峰。在这个神迹之后，当时只为了面包和鱼追随他的人离开了他，然而有几个人却了解到耶稣就是生命的粮，真正追随了他。接下来请何中为您读约翰福音6章5到14节。
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 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又过了几天，方舟全完工了，挪亚仍苦口婆心地流着泪，恳劝众人将心献给上帝，并接受方舟的庇护，好在洪水来时逃命。可惜没有一人听他的劝告，那些人依旧嘲骂他。
妈，妈，您听，这是什么声音呢？
这个声音是从那个方向来的。
我看得见了，是动物啊，从四面八方向方舟走来的，大的、小的、温顺的、凶暴的，全有啊。
你看，好像全是一对一双的，一公一母。奇怪，既没人领他们，也没人赶着他们，他们像受过训练一样。哎，
在众人惊奇出神的观看之下，动物群排队进了方舟。
哎，怪了，有些动物是七对七双，看那些牛还有羊，
另外大多都是一对一对的。
那是什么道理你知道吗？
这个嘛，
那些只一对的是不洁净动物，七对的是洁净的。
说不定洪水真的会来呀。
啊，看，爸妈，看天上，
那么多的鸟，
鸟群遮了半边天呢，他们正从船顶窗户进了方舟呢。
一点不错啊，他们自己飞进了方舟啊。
一定是上帝的手在引导他们。这真是神机奇事啊。
先别忙啊，我要等着听听有学问的人和科学家怎么样解释这件事。
各位同胞们，关于鸟类和动物自己走向挪亚的方舟这件事，现在有学者专家和众贤人所做的结论。第一位发言的是学者专家的主席。
我不知啊，到底他要做何解释。
亲爱的朋友们，我看出大家脸上的困惑和惊奇，这难怪，因为我们对这个现象还没什么好的解释，在历史上这还是空前未有过的。我们的推测是，挪亚在实行某一种魔术，叫我们相信他那套洪水要来的骗人空话、假话、梦想话。我们最有把握的一件事情是，绝没有洪水，保险没有。
这叫我更糊涂了。如果学者专家，
听我说，我看见一个熟人，我去。
哎，是谁呀？可是要当心哦。
我会了，我。
星星，我正要找你，我向你告别。
巴不得你同我们一起进方舟。
多谢你的好意跟关心了，真的，但我还不想进去，因为我不想跟外面的生活隔绝。我们穷苦了多少年，最近才富足起来，样样都有，舒适安逸，我实在不想放弃这些。
可是洪水会消灭你和一切啊。
那我只有碰碰运气了。
星星，你相信就好了。
相信？相信什么？相信凭空就冒出来洪水来淹了全地？笑话，我才不信呢。你看这大太阳一直那么亮，从有历史以来，大自然一直没改变，也永不会改变。就算有了改变，那我再相信，也可再进你们的方舟去逃命啊。
那就会太晚了，星星。
不会太晚的，你放心，上帝是慈悲怜悯人的。
不错，上帝是慈悲怜悯的，但也是公义的。有一天呢，他要关闭那救恩之门。
就在他关门前片刻，我进那门就可得救了。
那是人所不能知道的，那就太晚了。
总而言之，多谢你的警告了，真是多谢了。
这是你的决定，咱们分手了。星星，再也见不到你了。
怎么会见不到呢？我会一直在这儿啊。
你在，我不在了，我就要进方舟。再见吧，星星。
再见，娜乐，祝你好运啊。
不久，上帝对挪亚说话了。
挪亚，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
挪亚和妻子及三个儿子和媳妇儿都顺从了上帝的命令，都从巨大的船门进了大方舟。那些好奇又不信的观众等待着看什么事会发生，他们不必等太久。
看，什么亮光啊，比闪电还亮，在关闭那个大船的门呢。
那个船的大门正在自己关上呢。
妈，不是，那是上帝在关那个门。那么挪亚就说对了，那一定有洪水了。
胡说了，这不过又是挪亚的另一套魔术罢了。
不管怎么样，我巴不得早进那方舟就好了。
我也是啊，挪亚的一个儿媳妇还曾再三求我跟他们进去呢，但都被我拒绝了。我对她说，等洪水真来时我才进去。她说那时就太晚了，船门一关谁也打不开了。
哎呀，你们妇道人家总是婆婆妈妈的，老是悲观，也不想想，难道全世界的人会都错？只有那个老挪亚和七个家人说的才对，告诉你们绝不可能。哎，看，有庙里的人在那边上台了，他会报告啊实情真相的。
大家注意，你们现在又看见挪亚一伙人的另一道魔术了。他们如何玩这幻术并不重要，反正啊绝不会有洪水，这一点才最重要。所以各位尽管放心，别难过，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继续追寻快乐，绝没有洪水。
群众眼看鸟兽和挪亚一家进了方舟，大门被非人之手所关上， 那一两天嘲笑的人没多说什么，只静静观察，看挪亚的话是否真会应验。
听众朋友，生命充满奥秘，生命从哪里来？它分分秒秒如何维系生存？生命每天怎么过才好？未来的归宿又是怎么样？研究越多，知道的越多，就越感觉到生命的神奇。今天我请到一位生命科学家李博士，来帮助我们从小见大，来发现，来感受一下生命的奥妙。嗨，李博士您好。
你好。
李博士，至今人类对生命由来的看法基本上只有两种，一个是创造论，一个是进化论。我知道您是接受创造论的科学家，认为生命是被一位比人类智慧能力都要高出许多的神，按着他的智慧和设计创造出来的。那么好不好请您从人的身体上的一个构造举一个例子，帮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创造论基本上是怎么看生命。
带有智慧的设计，带有智慧的创造，这样的例子在人的生命里面，在人的生物体里面数不胜数，非常非常的多。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智慧设计的一个例子。它的构造一头呢是利用这个氢离子作为它的能量的来源，另外一头呢是一个转子，这样的话呢另外一头呢就会把这个 ADP 呢加一个磷酸键，然后合成 ATP， 就是合成人体最基本的这个能量的一个单元。就这样呢，就通过能量的转化呢来达到人能量的要求。这个呢非常类似于一个简单的涡轮机的原理。所以说呢，像这种涡轮机呢，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这种设计呢，把这种构造呢放到了人体里面。后来呢，人呢又发明了这个涡轮机来这个实现能量转换的功能。所以带有智慧的设计，带有智慧的创造，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智慧设计的一个例子。
李博士，刚才您讲的这个例子真的很有意思，很奇妙。有几个地方我听不太懂。首先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您说的 ATP 的这个合成酶它在哪里？
它是存在人体的线粒体这个部位。
那么线粒体 ATP 合成酶它究竟是什么？
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 ATP 呢用中文讲呢就是叫三磷酸腺苷，是人体能量的一个基本的单位。
线粒体是什么？
线粒体是细胞里面的一个亚结构，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线粒体的存在。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线粒体的存在，每个线粒体上呢又有成千上万个这个ATP 合成酶。所以说人的整个身体里面有多少个 ATP 合成酶呢？成千上万，非常非常多，无处不在，数不清楚。
那么您讲的这个线粒体 ATP 合成酶它是怎么个转动呢？
因为涡轮机它必须要转，它才能把一种能量转换成另外一种能量，就像水力涡轮机是一样的。比如说水呢从高处流下来，水本身呢有一个能量，它把这个能量呢从高处流下来的时候呢就会带动另外一头的这个转子去转，它就把这个水的能量呢转化成另外一种动力。人体内的这个涡轮机呢也是在不停的在转，并且转速非常非常的快，它的原理一样的。像水力的这种涡轮机它用的能源呢是水，但是在人体内的这个 ATP 合成酶呢它用的是不同的，就是用的是氢离子作为能源，它是靠一个氢离子的梯度的浓度来带动它这个转子，每秒钟以50到100转的这个转速在转，非常非常的奇妙。它在转的过程当中呢，它就可以把 ADP 呢能够合成到ATP。
李博士，您真的是把我们带进了人体细胞里面，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个 非常神奇的大千世界。我在想，这个细胞已经是够小的，那么细胞里面的亚结构线粒体就是更小了。没想到线粒体里面无数的三磷酸腺苷合成酶这样的一个微小的结构，竟然每一个秒钟以50到100转的这个高速在转，来替我们人类服务，实在是很神奇。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样的一个转动对我们人体的重要性是什么？
基本上任何一种过程都是需要 ATP 的参与，所以说这个 ATP 呢，在人体的本身细胞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化学反应，它的存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细胞里面蛋白质的一些转运，它都是需要 ATP 的参与，或者是要三磷酸腺苷的参与。如果没有这个三磷酸腺苷的参与的话呢，这些细胞里面的这么多的化学反应是无法进行的。如果线粒体有问题的话，在人体上呢，就会出现好多这个功能上的一些障碍，和线粒体相关的一些疾病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像一些神经方面的疾病，就和线粒体的功能是非常相关的。因为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如果这个能量的加工厂出现了问题的话，人的机体基本的功能呢就会丧失，就会生病。
李博士，下面这个问题呢比较个人一点，我也非常的好奇，同样是在观察人体细胞内线粒体 ATP 合成酶的结构和机制的时候，有些人说这是进化来的，而您却认定是上帝创造的，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还是一种信仰或者是信心层次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学生物的，我觉得生命体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非常奇妙的智慧。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你吃了饭之后呢，这些你的食物呢就会转化成这个氢离子的这种流动的这种能量，氢离子的这个流动呢就会带动 ATP 酶呢它去转，这么一转的话呢就会带动ATP 的产生，这里面是环环相扣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你吃了饭之后，你的身体就获得的能量，你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工作，去上学，去旅游，你就有能量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这种智慧呢，是靠进化是无法达到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法证明哪个回答是正确的，但是主要靠的是我自己的信心去回答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哲学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就是进化论呢，它是说是就是像分子啊或者是原子啊这样不停的碰撞，慢慢慢慢的经过长时间的演化才形成了这个生命。但是你想一想，如果分子和原子再往下分的话呢，又分成亚分子亚原子，在更小的一个层面上，然后你这个更小的层面再往下分呢，分一分分分分就没有了，就成了虚无的了。你的这个哲学的这个思考呢，就成了从无到有了。我觉得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从虚空的东西一下就变成生命，我觉得从哲学角度上来考虑的话，这是本身就是矛盾的。我不认为像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生命体也好，我不认为他们是通过一点一点的进化来的，我觉得这里面绝对是有一个更高的更高智慧的一个设计者，是出自这位设计者的手。因为这个设计者呢，他的智慧远远高于人，远远高于人，所以说我是接受人的生命呢是由上帝由神来创造的。
既然您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那么我就在想了，人的确蛮聪明，至少地球上面所有生物当中人是最聪明的，可是人的聪明似乎又很有限，好像知道的很多，而真的呢又知道的很少，缺乏智慧。比方说单单就生命的意义，人一生该怎么活最好，人类的将来是怎么样， 这些问题问了两三千年了，大家还是没有一个确定的、公认的好答案。既然您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造了人之后，他还继续跟人沟通吗？人类这些个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上帝有没有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和解答呢？
就像鸽子可以辨别方向一样，上帝呢把圣经赐给了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的这本圣经呢，就是让我们辨明方向的非常非常好的指南。就像大海里的这个船一样，就是也需要指南针，需要指南针。我们人生的目标呢，如果离开了圣经的话呢，也会丢失方向啊，不知道去哪里。因为人最终还是有一个目标的，这个目标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圣经的真理。圣经呢本身就是人生的一个指南，如果我们能把圣经的话呢放在我们的心里的话呢，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呢就有辨别方向的能力，就不会迷路。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呢去读一读圣经呢，然后去思考一下。就像我呢在十几年以前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慢慢慢慢逐渐我接受圣经作为我的人生的指导。因为我知道人生呢是需要一个指南针，有一个路标，或者是有一个灯塔在那里。有了这个灯塔呢，我就知道我可以往哪里去走。圣经呢会对你的工作、家庭、生活各方面都会起到一个指导的作用，因为它呢本身就是充满了智慧的一本书，是来自至高者的这个上帝的这个话语。因为这个至高者呢，他的智慧远远远远要高于我们人，因为他是造物主，因为我们呢是被造物，好多东西呢我们都理解不透彻，但是呢我们真的是非常幸运，我们直接可以就读圣经就好了。有了这本圣经呢，我们最简单的来说就不会迷路了。
李博士，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您对人类身体的观察，对生命的看法，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非常感谢您。
谢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生命科学家李博士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各位听众朋友，带着宗教信仰与科学是相互抵触这种观念来到美国的中国学人，在发现西方许多大科学家都是基督徒的时候，都是十分惊讶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李教授提出的一个例子。
基督教信仰奠定了现代科学的方法论，一大批基督徒的实际的参与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所以有人曾经说过，说基督教的信仰是现代科学之母。不管这个命题是否恰当，但是可以说没有基督教信仰恐怕就没有现在的现代科学。它这是很清楚的一个，大家一看就很清楚的。很多科学家他们在研究科学当中相信了神，很多科学家因为他们亲近神，所以他们的科学也有很多的进步，很多的发现。刚才我还谈到了像这个消毒法的发明者巴斯德啊，是一个法国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当时在那个时候啊，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生命是怎么起来的，就认为这些很多腐烂的东西啊，谷物可能就能长出生命。你比如仓库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你把粮食放进去，时间一长老鼠就跑出来了啊，这老鼠不是就从这谷物里出来的吗？或者一堆垃圾烂布啊，或垃圾，时间一长蛆长出来了，对不对？那肉虫子长出来了，是一个腐物生出来的。当时很多人就这样认为，但是因为他是坚信神的创造，所以他有一点很清楚，他说 物理化学这可以是生命的现象，但是生命只能源于生命，不能够从别的地方来。他就从当时还没有任何依据，但从他的信仰出发。这个人也是不爱说话，有时候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个礼拜不跟太太说话，这太太都急了。结果他岳父很有眼界，他岳父说你不要去打扰他，也许是第二个伽利略的。结果果然他那时候就是想生命的问题，由于他的信仰他不相信这个是对的，虽然当时没有科学的依据，最后他就发明了消毒法，把所有这些谷物把这些腐烂东西一消毒，什么东西长不出来，就证明生命不是从那儿出来，从哪儿出来，从他的信仰来，首先有了这样的信仰。来看见吗？所以有人问过他们，说你们在学术上有这么大的建造究竟是为什么，秘诀在什么地方？他们说我们只是在追随神的思想。这句话讲得非常的深刻，你想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规律，如果我们和神很亲近的话，我们当然能够不断地从神那里支取灵感，支取智慧，去认识宇宙万物的规律。所以这就像圣经讲的，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真言书讲的，传道书讲的啊，讲得很深刻了。所以一个真正认真的虔诚的科学家，他一定可以从科学研究当中去悟到神的存在，并不是说科学家认识悟到神的存在，并不是说好多现象解释不了了去推给神，乃是说整个宇宙这样的精妙，这样的浩瀚，这样的完美，后边一定有个设计者，有个创造者。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教授的演讲片段，如果您对李教授演讲录音磁带有兴趣的话，欢迎您来信索取。如果您对基督教有兴趣认识的话，我也愿意赠送一本圣经给您。您来信索取的时候，请来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摩押王巴勒听说以色列人已经在他的边界上安营，就吓得不得了，立刻召集手下的首领们来商议。
启奏大王，如果以色列人已打败了西宏和噩，那我们也没办法单独阻挡他们，为今之计只有设法联合别国如米甸人之类一同来抵抗。
即使联盟恐怕也难保得胜啊！我看差人去召巴兰。
啊，大王，您召巴兰做什么？
召巴兰就是住在米索波大米伟大的算命预言家巴兰，我马上差我们的使臣去，当然要带去上好的礼物，请他来施法术念咒语咒诅以色列人。
大王有道理，我们必须靠这种超自然的帮助才行，这太好了。伟大的先知巴兰先生，摩押王巴勒差我们来，请您和我们一同回去咒诅以色列人，因他们太强大，我们摩押人不能战胜他们。
你们大王对我的信心太叫我高兴了，你们可以在此住一夜，明早我答复你们，因为我需先求问上帝。
那夜上帝在梦中对巴兰说，
你不可跟他们去，不可咒诅以色列人，因他们是蒙福之民。
第二天早上，巴兰对使臣们说上帝不准他去，于是那批人就回摩押去了。
报告大王，巴兰不肯跟我们来。
恐怕我们的礼品不够吧？再带更多的金子和应许他会有更大的荣华富贵，那他就会来了。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
摩押的使臣们再次见到巴兰，献上厚礼和尊荣的保证，只求他去咒诅以色列人。
即使巴勒用金银装满他的王宫全送给我，若没有耶和华我上帝的吩咐，大小事我什么都不能做。你们在此再住一晚，我好求问上帝，看有什么别的指示，明早我告诉你们。
你们看他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不是金银多少的问题，他已明说了，全在乎他上帝的答复。我看上帝不会改变主意，对吧？反正我们这一趟又白跑了，再等一夜也没意思。我看啊，现在就提早赶路回家去吧。
对对对，有道理，
回家去吧，走走走走走。
当夜，上帝对巴兰说：“
如果明天早上他们来叫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但是切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
太阳已经出来了，哎呀，我睡过头了。我的好妻子，你早，今天是个大好天吧？
看你比平常高兴啊。
我们一向万事如意，既有你这样的好太太，又有健康、阳光、名望、财富在眼前。
什么名望跟财富啊？
我正要去摩押咒诅以色列人，那就把财富、权势和名声一同带给我了。
上帝准许你去摩押了？
天使说，如果他们召我，可以去。
我想他们不会再召请你了，你还没有起床，他们就已经走了。
可是我已经计划好，快叫佣人备驴，我穿上衣服去追赶他们。
两个仆人和巴兰急急忙忙去追赶摩押使臣。
快快啊，你这个慢东西，狠打你两下子才能给你提起精神来。
驴忽然行动怪异，不走正路，转入路边的田中，生气的巴兰因而又打了他一会儿。驴偏向右边的石墙，使得巴兰的右脚猛碰石墙。
哎呦哎呦，我的脚痛死了。
又走了一段路，他们前面左右各有一石墙，驴这次突然卧地不起，巴兰于是狠狠地痛打驴子。
你这个畜生犯了什么毛病？你顽固捣蛋，我就狠打你，再打你。
上帝叫驴开口向巴兰说人话。
我做了什么错事叫你三次鞭打我呢？
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中有刀把你杀了。
我不是你从小所骑的驴子吗？我以前这样对待过你吗？
以前没有。
这个时候，上帝开了巴兰的眼睛，叫他看见上帝的使者手中拿刀站在那里。巴兰马上伏地跪拜。
你为何这样三次打驴呢？我来挡你的路是因为你不该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转开了，如果驴没有转开，我早把你杀了，留他活着。
我犯罪了，上帝若不喜悦我去，我立刻回家。
跟这批人去吧，但你只可照我的话去做去说。
哎呀， 兰先生，你终于来了，你怎么不早来啊？我们的礼品不够吗？
我来了，但不能随便说话，只能说上帝叫我说的话。
巴勒王领巴兰去三处高地，俯视以色列人在山谷平原的营地，每处并建七个祭坛，希望巴兰从那里诅咒以色列人。但是巴兰每次只祝福以色列人，在最后一处又献上许多祭牲之后，巴兰竟然说：
愿那些祝福以色列的多蒙赐福，而那被咒诅以色列的被咒诅。
够了够了，我召你来咒诅仇敌，你却三次祝福他们。现在你回家去吧，我本想酬谢你，但是上主不让你得到。
巴兰在财富名位都失望的心情下回老家去，他既不受王的欢迎，更得罪了上帝。
耶稣凯旋地进入耶路撒冷，不但向公众宣称了他救世主的身份，也是他在被门徒背叛、被钉十字架前传教生涯的一个高峰。大批因为逾越节而到耶路撒冷的人潮在那里欢迎他，群众期待一个地面上能够推翻罗马帝国的君王，所以他们可能以为耶稣马上会采取一些政治上的行动，但是他们却十分失望，因为耶稣没有挥舞刀剑，而是流下了哀伤的眼泪。接下来请听何中为您读《路加福音》19:29-44。
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 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